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平安！感谢神让我又能站在讲台上啊！我周四得了重感冒，躺在家里，基本上不能动，不能吃喝。我说这期可能不能来了，啊，像死了般的感觉，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星期五早上忽然好了不少。对，我2年多没有得这种重感冒，美国的感冒真的是有点可怕啊！一得了，好像他的病毒跟中国不一样。一得了都感，每次感觉要死要活。这2年过程中，偶尔有时要感冒了，求神怜悯我，突然就好了。这次的神好像也没有跟我说怎么样，突然很重重的感冒，逐渐好。今天的感谢神，可以说是完全好了。当然可能我中间有咳嗽，大家也都原谅啊。万一有咳嗽，求神怜悯，不要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此时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，有很多的难处。上帝把很多人我们生活中极大的难处降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的亲人当然很难过，受不了。此时在这种苦难一旦经历过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我们是信神的人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一样，我们自身的人生体悟也是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讨论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中一个很重大的生死危机的时刻，透过一个人的祷告怎么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命运。当然我们说神此时也改变了这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重要人物。他是谁呢？摩西。当我们讲起神那些伟大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此时我们说好像啊，基督徒相信有神，其实从广义的说，哲学家说人人心中都有神，是不是呢？什么叫神呢？就是你觉得我做事底气在哪里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，我凭什么这么做，我的根据所在。那无神论者他说他的底气是什么？我比如说这叫我们叫金三胖啊，他说据说4岁就能骑马射枪了，天才，编戏剧，在韩国给他送了个朝鲜送了上百个名号，伟大英雄。我们在中国大陆出生更知道万寿无疆永远不死的红太阳，大海航行靠舵手。我岳某在我们那伟大领袖去世说昏厥了，好像离了他活不了。他们，你说无神论者，他一方面相信自己是神，但是我们讲实话啊，世上没有一个人不依赖别人的，有所依赖，即使那些所谓的无神论者，所以他也有所依靠的。他自一方面自为神，另一方面也有所依靠。当然，世界上更多的信仰是什么呢？再说印度教，印度有12亿人口，说他的神大概也有10来亿。据说平均每个人家都可以供一个很独特的神，说吃喝拉撒一切需要在印度你能找到相应的神去拜。你说在这种国家你不是蛮幸福吧？你想我现在没有房子住，那我就找一个能够供房子的神，我去拜拜烧烧香，成功了我就多上香，不成功我再换一家吧，是不是很好呢？我们可以跟神来谈做生意，中国就有话叫临时抱佛脚啊，有特殊难处的抱佛脚，那做生意的。你说这中间你说有没有成功的？当然也有成功的，他这中奖呀，成功率可能很低，但他有成了，有成就是画红牌子，那这个神的名就被高举了，总有一批人去找他。你找这个不行，他说那你，他有个解释，我以前信过佛教，他说你跟这个神没有缘分，你要找一个投你缘的，你这样就顺风顺水了。 好，那我再换另一个神。哎，这件事上顺了跟了段时间，最后又糟糕了，又不顺了，其他事上不顺，又来换。所以说世上的，我们世上的人信神啊，多做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跟神呢在做生意，当然我们说这个被有些成功，其实像佛教有些东西我经历过，也有一些很邪灵的工作，也有可以某种生机在中间，我承认啊。但是大多数我给我讲实话都是空的，是那个抽签是的。你说这两种信仰，这种是他们心中的神是什么？是自己，是我来跟这个觉得有帮助我的人，我们来做做生意，做个交换，神为我所用。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多不多呢？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向神要什么，或者我们会找什么的人，找什么机构去帮我办什么事。如果是这种信仰，我们能认识到他是真神吗？讲实话，你是利用他，我想他也是利用你。讲实话，知人叫什么？不知心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假，是不是叫假神信仰呢？还是我做主，别人他的那个神的事我也不太关心，我也不想那个神所要，那但是那个神也不是特别关心你一定要效忠。很奇怪，全世界多神论信仰他一般不特别强调效忠，这个我们基督教有这很独特要卫生。那我们说多于真神信仰是不是更好呢？其实多于真神的信仰不仅仅我们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多于真神信仰。你认为人心多于真神容易不容易啊？人觉得是那个神，哎呀，我可在做生意，对，我们就像谈判似的，他的帮助了我，我把他神像造大一点，容易一点呢？还是说那个神他真的是很伟大、很完全，我要好好跟随他容易呢？你说我们跟哪种神容易啊？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我们喜欢是哪一种神呢？从人的常情来说，人是喜欢找他能做生意的那个神，他能跟他谈判那个神。为什么呢？假如说我要找一个神，我要完全听他的话，我觉得没有自主权，我的地盘不就被削弱了吗？所以犹太人他在信仰多于真神，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他们中间一直有很多的反反复复。我们今天就会讲拜金牛犊的事情。此时即使有拜金牛犊事件以后，以色列人后来在迦南地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仍然是拜得一塌糊涂。在以色列王国之前，有一本书卷书叫耶利米书，他有一段经文说，耶利米书2:28说：犹大啊，你神的数目与你臣的数目相等，就是你这个国家到处都充满了假神。所以即使有真神信仰的所谓的信徒，他都不由自主的要信一些他喜欢，不由自主的就喜欢，要拜假神，觉得这样靠谱。为什么我们说一方面一个要人要自主，还有一个方面呢？我觉得我要给神有些回报吧，我觉得比较好。假如说只有我们的基督徒信仰说只有神是美善的源头，完全的供应者，神不要我们什么，神要我们来教会，要我们有所奉献，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，建立我们。这个对罪人来说也是很难的，很难接受，特别中国人。中国人一方面怕奉献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常常来不奉献，他不敢来教会。他并不是说我们讲道他有点难过，他觉得心里很不安。 所以说我们说人是很奇怪的，一方面想自主，另一方面呢想要寻求有所帮助，有所帮助的时候呢他也不想欠人账，不然良心不安。这就是人的一些，我说人真的是复杂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。当然我们说良心词是神创造的，神给我们一些提醒，世上的神都是些奇奇怪怪的神啊。我们说印度的神啊，你这个神，你看这叫什么神，这是一个信庙，他这是他把这个一个男女的一些情况他做一个很重要的祭祀场，所以他就是他把印度人生活的所有东西都把他偶像化，都来去拜一拜。你说这个信仰是什么，我们说是不是也很多奇怪的东西。那我们说神为什么不喜欢我们拜偶像呢？我们今天就想先讲一下这个话题。因为我们说神没有局限在这一个十字架上，他复活了啊，这只是个记号，神没有局限在这个十字架上，神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画像某句话，神就像我们活人一样，他是活着的，他是走动的。我们来一起读几段经文，神向以色列人显明他是活神。我们稍读一小段经文来大家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们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叫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了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叫声渐渐的高二又高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山顶去。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之前，神召见所有以色列人的一个场面，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内容。神有很大的场面，从天上裂空啊降在西乃山跟他会见，这个场面震撼不震撼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目睹了。见了面以后，当然圣经说了，神把世界通过摩西教导以色列人，后来还跟他立约，杀了几头牛献平安祭，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跟神立约都是说，我们愿情愿遵守神的话，把那个血洒在自己的身上，按照当时的惯例，就是我愿意用生命来遵守神的话语。所以他们是亲自经历到神的同在了。当然不仅在这一件事上，其实在很多，你看我们看出埃及记前十九章，神通过多个方面，比如说最著名的埃及的十灾大灾难，给那个击打法老，就是人民过红海，在旷野漂流给他们麻辣吃，白天天上有什么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神说这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，有西乃山大震动，有平时的各方面记号，平时多方面的供应。所以在以色列人即使在 在他们进那签跟神签十诫的时候，那个四十大概已经三四个月左右，他们跟神有很多直观的交流，他们知道神的情况，而且神也愿意跟他们说话。他们当然见到神觉得神这么样的太恐惧了，他们怕得要死，最后他们就恳求摩西说，以后我们不想亲自见到神，我们很害怕，你去带我们见他就 OK 了，神以后才相对少一点。你说神这样帮助他们从埃及苦难之地出来，跟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像儿女一样，也教导他们我是活神。而且在十诫中他特别提到活神是有一个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你不要把我照个相框，把我放在像里，像个遗嘱一样看着我就行了。我们有空有机会以后可以继续分享这个话题。在十诫里面，这是第三诫吧，就是不可雕刻偶像，是第几诫你看看，第一诫是什么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第二诫，那就是第二诫啊。第三诫啊，这第二诫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这个我们就是说神不让他们，他这句话我就不特别读了，就神不让他们画一个神像。我后面我们说他们要给神画张像，神为什么不要画神像？而且神这里还特别生气，你不要为我做什么雕刻什么像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也不要去跪拜这些东西。他说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我很讨厌这些事，我在这件事上我一定要追讨他的罪的，还有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我们说我们这拜假神，他有的不挂神的名，我们说那个是假的啊，那是佛像什么之类，有的挂神的名，他此时不符合神的心意，他这是不是偶像呢？因为他这里有这句话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他这里提到他一方面他提示个偶像问题，他就是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；还有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。就是说，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就是说不按照神的意思做，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偶像，就是自己要掌控，把神的话语改变了，然后自己来满足自己。此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拜偶像的嫌疑，就是我们把神的话篡改。也就是说也是侮辱了神的名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意思讲，就以后反而闹出很多漏子，我们说神不好。就像我经常叫我小女儿去叫大女儿做什么事，她要叫她姐姐一定要做什么事，做了她姐姐有时跟她吵。后来说了，我了解为什么呢，因为她我女儿小女儿带着命令的口气来叫她去做，她没有说我叫她去做，所以他就不服气。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，当然他这个有个他没有名号不对，另一个方面这个不是特别恰当，这个名号不对，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啊，没有把神的话原意理解清楚来敬拜神，我们的信仰常常也有一些偏差，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话题。就是我们的神自然是活神，他讨厌偶像，讨厌我们把神按照自己的私意来画个像，来胡乱歪曲理解他的意思。那个神的这个以色列人很奇怪，他们经历了神这么大的神迹，他怎么忽然就摩西四十天不见，忽然他就是不要盖一个那个造一个金牛犊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三十二章一到六节，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这段故事，我们稍微了解一下。来，我们一起读。 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。”亚伦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、儿女、耳朵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”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朵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，做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皿做成。他们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”这宣告说：“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，七日早晨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”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就是说，我们前面说到了，神在二十章，神通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了盟约关系，神做以色列人的君王统帅。以色列人要跟从神，而且呢颁布了十诫，在十九章到二十章讲这个事，到二十四、三四章他们一直立约，完成了立约，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第一段故事。在完成第一轮这个立约以后呢，神呼召了摩西到山上四十天去专门谈建造帐幕的事。摩西离开了四十天，以色列人好像没有主人了，他们就邀在这个摆顿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求亚伦他们要造个金牛犊。我们说神当时说，神讨厌拜偶像，不仅仅是歪曲神的话，你这个拜偶像是最典型的违反。你说如果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做？神那么有力的帮助我们一个民族，他天天给我们麻辣吃。此时那个时候，神与摩西说话的时候，神在山顶仍然是火光冲天的，他仍然看到神在山顶。很奇怪，他们说这个摩西哪里去了？死了。带我们的摩西哪里去了？我们现在要造一个金牛犊。他为什么呢？这是以色列人，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，他们的多于真诚耶和华信仰是反对拜偶像的，就是他的祖传信仰是不拜偶像的。你要看创世纪就下来就知道，意思在我们三十二章之前，神也教导，在出埃及里也反复教导，神是没有形象的。世界的第二诫特别强调这一点，不要雕刻偶像。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犯这个我们看来非常小的错误？他不需要造一个偶像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想一想，他们为什么要做？为什么我们说，假如我们信仰上帝，还要挂一个，有的人就我们要挂一个什么耶稣的那个受难像在这里啊？挂到这个有什么意义？神说这个我不喜欢。当然，不同教派的观点不一样，我这是就一个举例子说啊。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？而且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群体性的行动。我以前读这段经文，我觉得非常的不解。因为一个人、一个民族见过神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讲，我们假如说现在你见到一个领袖到你一个国家领导人、一个州长到我们这里，我们都有点占据。我们再见一个什么，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，比如汉武帝之类到我们这边，我们能看到。那我们腿都发软，我们说我们看到永远活着的上帝在我们面前，而且能跟他相处四五个月时间，我不尊重他吗？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抬头看到神心里就平安了，看到那个这神的像就平安了，是这样吗？神希望在我们在他哪里？神希望我们把他装在心里， 人总喜欢眼睛看着，装模作样的。但是这个装模作样的，以色列人知道吗？他有些知道，但是在这个方面呢，此时他受周边文化影响太深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的迦南地段，他是处在当时两大文明中心的中间地带，巴比伦两河流域文化和埃及文化中间，人来人往的，受这两大文明非常大的影响。这两大文明社会一个很重要特征，喜欢信神，但是喜欢信假神，盖一堆的神像，所以他们呢就有很多的偶像崇拜。在埃及就是拜那个，一个重要就是拜一种牛，底比斯公牛，这是埃及一个很重要的神，他是受影响，不由自主的受影响。就是借助这一点点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经历来说，神就40天离开神让摩西40天离开，他也没说他要接摩西走，只是说神要招他一段时间，没有说哪一天是真的。但是神叫摩西命令亚伦和叫户尔，他们两个万一有事，你们找这两个人管理。此时已经安排人在那里做领导了，这四十天就这么等不及。而且是用一个我们现在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方式，但另一方面，如果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？我们会不会比他高明很多？我们此时旧约的形象叫偶像是外在的，此时新约讲偶像是什么呢？我们心灵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想法，这就是偶像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来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皆因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此事的我坦率说每个人多少都有。那你说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不完了吗？当然你要用英文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你永远这样做那肯定完蛋了。所以我们神让我们在活着的年日，只要信拜多神多于真神上帝，也求神光照我们心中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偶像，让我们能看到，把这些偶像一个拿了，神就会更多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好的更全面的认识到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最讨厌的是什么，不仅讨厌我们 拜那个假神，也讨厌我们拜那个偶像，我们要把神放在心中。所以以色列人犯了这个大错误，讲实话把神没有放在心中，神就发大烈怒，是有口无心的。以色列人信仰我们讲结论是有口无心，神就要灭绝他们。以色列摩西当时就特别向神祷告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两段经文。摩西向神祷告很奇怪，我们觉得神也是有点很奇怪啊。哎，摩西一求，哎，耶和华后悔了，就不降灾祸于他的百姓。哎，神改变了，神是不是翻来覆去呢？我们暂且不表，我们看摩西是怎么祷告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。摩西祷告，他第一点怎么说？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境领出来的，你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，是你的子民，是你把从埃及地养了带过来养了四个月的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养了四个月，你看怎么你要考虑他是你的孩子，你花了四个月的，你一切花了四个月的精力，这第一个。 第二个他说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我们出去就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。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，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你这样做只能让以色列的仇敌埃及很开心，那你神的名也羞辱啊。你以色列人当时不是跟法老说，神要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出去到旷野敬拜神吗？神把他们带到了旷野，最后这些人被灭了。你神的脸面在这个世界上举世无光，因为埃及就是现在的美国，是当时世界第一号帝国。对呀，让世界上一号帝国看不起你，全世界没有人看起耶和华真神上帝。所以说神啊，你要为你在世界上的名，你要好好考虑。这第二点，第一点就是为你，他是你的孩子，你的辛苦考虑。第三点是怎么说？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他离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他们的，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业。而且不但讲引用他这四个月的经历，把整个旧约从创世纪第十二章整个故事都搬过来了，把他祖宗八代都搬出来了。而且不仅仅是祖宗八代，这个祖宗八代很要命的是，神当时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跟亚伯拉罕、跟以撒，你如果读读旧约，你再回头去读，跟雅各，神亲自启示说，我要把这些字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让你的后裔人丁兴旺，要占得这块地的。你知道神自己指着自己启示什么意思吗？因为希伯来书说，世界上没有比神伟大，神以自己为誓，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为担保，我不会废除我的话。就是神不能自己改变自己，他所说的确定要发生的事情。你自己制定了一个，你签了一个合同书，跟这个三个人签了个合同书，一定要都合同都签好的。因为某些我们以前分享过啊，神跟亚伯拉罕特别立约，当时也是杀了一堆的牛羊，神从那里走过，某些当时在睡大觉了，哦，亚伯拉罕当时还在睡觉了。你说神怎么办？如果你在神这个角度，你会怎么想？要不要灭绝？要不要灭绝以色列人啊？你要灭绝以色列人，你这个话，你那个以前的合同全作三份合同全作废啊！所以这么叫合神心意的祷告，抓住神的话，跟神谈，你说神要不要同意？100%要同意，因为这是神你自己说的。但这里我们说了，那神也有点那个concern了。我是说给你，但是我也教导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你们要遵守我的约呀、啊，要行公义啊，要做完全人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神后来就说了，我不，神后悔，一方面说不灭绝他，但是后来摩西也揣摩到神的心意。回去让以色列人自己认罪，杀了3000人。神说，有些还有些事我们以后再算，就是死罪免了，当然也死了一点人，但是有些事呢，以后再说。所以说神在这方面呢，他确实呢，他以他的已经说的绝不更改的话为根据来行事，来处理这件事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神有所调整他具体的行动。他具体某个事有所改变，但神所说那些基本的东西，神应许他三个列祖的，我们看到他没有任何的改变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学习到有一个功课，你蒙神垂听的祷告，他有几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你要知道神与你的关系。所以摩西在这里特别强调，这些神这些人是你的孩子。摩西说，我是你的仆人。你看我们前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，摩西并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你看到了他这个身份啊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叫我来带领这群人的，出了问题不是我的事，是你上帝的事，这些人是你养的，不是我养的。所以摩西在这儿，你我们说把问题推得很干净啊， 说神要我们完全顺服的，但是神要承担这些责任的。他第一点他就讲这个。我们当然后面我们讲我们跟神真的有这种关系吗？这第一。第二呢，你要知道神不能改变的旨意，就是说他已经确定叫定旨，确定不能更改的话，你要记住这些话去祷告神，神从来不会拒绝的。当然你又过犯，神会具体有些小的处罚措施，但是犯了持续不悔改的那大罪啊，如果持续不悔改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还有要抓住神和你的具体约定，摩西当时就抓住了神跟他的三个列祖的一个誓约。所以我们说什么叫会祷告，没有人会祷告，只有明白神的话语，知道神不改变的旨意，知道我与神的关系，我们跟神讲话神才容易听，我们碰到危难求神帮助，神才比较容易帮助我们。当然我们一些错误神也有一定的修理的，这是我们学这段话一个很深的体会。当这些事情都解决以后，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好，摩西好像我们通过摩西那这些交流，摩西忽然有点明白神的心思了，他通过神的角度来搞在讲，他就忽然想到神是因为神听了他的话，后来神也说不杀这些人，摩西就有点得寸进尺了，他说你自然不杀这些人，但是摩西也是没想到的，作为人真的是很软弱。这经这以后他就说我还想求你，你现在要继续跟我们去，要得迦南，继续跟我们一起去，一起前行得迦南地为业，你必须与我们同行，因为神前面说因为那件事神不与他同行，派一个天使去，神说我应允你。摩西想你应允我还不够，我还希望我能认看看你的荣耀，荣耀是什么，原文就是看看你的本相，我看看你神长得什么样子。所以我们说摩西通过那个祷告，他知道比较揣摩到神的一些心，知道神真的是有恩典的神，有怜悯的神，所以他就很想认，他想进一步跟神做好朋友，他说我要认识你的，我自然蒙你这么听我这么话。说摩西是神，他跟神共同居进了不灭绝的事，说摩西参与了这个重大事故，说摩西当时那个他自己感觉还是蛮好的，他说我自然在你面前蒙这么大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使你的名，就是我现在自然蒙了你的大如此的照顾，那你就继续把你更好的显明出来，我好更认得你，这样我好以后更好的教导我的以色列人民，让我们这些人民更好的跟随你。你说神一听这个话会怎么说？神说我一定与你同去，一定与你同去迦南地，我也一定会向你显示，但是我的荣耀呢你没法看，因为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体，人不可能见到完全见到神，神说了我可以你看到我荣耀的尾巴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些美好的特征，神说我就把我的名给你看一看，我的名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我跟我怎么对待人的基本原则我来告诉你，因为你这次为这些以色列人求情啊，是在说在我让我动心了，实在知道你摩西啊真的是跟我面对面的知心朋友，我现在就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。神于是就告诉他神怎么看人，神看人的原则，这样读过我们就不读了。神就是在那时候宣告他的名，圣经在很多篇章都有神宣告自己的名，神有 不同的篇章有不同的说法，这里他宣告，他主要是宣告神，他有两点，他 他第一点讲神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用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就是说，通过这一次金牛犊事件，神此时已经彰显了，神在这里只是做一个结论，我是有丰盛的怜悯，完全的慈爱，我是信实的，我是守约的神。神彰显了他，说明他自己跟人交往的第一个原则，他是用大有怜悯、大信实守约的神，神从来没违背自己的约，这第一点。第二，他说但是了，他这个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好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但是我们真正有过犯，在落在神的手中，你不说神也知道啊。如果我们有过犯，我们真正落在神，神会处理的，神一定要处理，这就是神处理事情的两大原则。所以我们从耶和华最终这个总结性宣告他的名，你就知道神为什么一定要听摩西的祷告，不是因为神摇摩西摇动了神的手，是因为摩西触到了神的心肠，摇动了神的心。我们说摩西能够这么好的祷告，一方面他真的是有爱人的心，爱他的子民，但是这个他爱子民的心，恰恰就是神自己的一种美好的心性格的反应。神是爱，完全爱我们，一直到后来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舍己，就是他完全爱的一个标志，明显标志。所以说，在另一个方面说，摩西踏起到神的心了，是一个方面。但另一个方面来说，这是神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神喜欢人这样做。你爱人的人就是真爱神。当然神他有要求，要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不然神不喜悦有管教在其中。今天大佬有点不太那个 sorry， 再看看我讲到哪里。当摩西突然明白神的那个完全旨意以后，他就知道原来神是跟他想的一样的，他心里还担心神还没有完全赦免以色列人，他就立马接着祷告了，说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当他知道神的心肠的时候，他顺便跟神说了，你要赦免他们哦。神那以后就没有说话了，神后面说我要与你们立约，然后重新恢复盟约关系，就是神这件事重启过去了，神完全同意了。所以我们这抓住神的心肠，我们的过犯神就赦免，我们心里会有平安。但是在这时候你一祷告，心里觉得就踏实了，你真正知道神的心，你祷告心里就容易有底。当然他是见过神的面，我们说中国一句话叫什么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有人际关系就不会有问题啊。就是在这里说，我们真正跟神建立好的关系，我们就不太有，不会有大状况的意思。当然，这里也有个很奇怪的话啊，就是摩西最后他说：“你神，你要与我们同，与我们同行。”他这里还有奇怪的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产业。好奇怪，神你这么有慈爱有恩典，好，你赦免我们，也同时还把我们接纳回去。哎，他有奇怪说，他是神的好朋友，他也知道神很赏赐他见了神的面， 他现在跟这么好的朋友，他说啊，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啊，你还要继续带着他们，虽然他们仍然有心狠，还是仍然很硬，还会常常叛逆，你要常常，你仍然要做他们的神，仍然要继续养育你的子民。你说这个摩西在这里一方面还是把以色列人骂得狗血喷头，另一方面说这个不好的孩子你还要继续养，如果他跟神关系很好，神应该养一个好孩子，为什么他要神继续养这个不好的孩子呢？兴起一个好的民族来嘛。神摩西始终要坚持神要继续收养以色列人，为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不好，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好吗？没有好的。阿谢书他这里说，世上没有人可靠，只有你神自己可靠。所以说，既然你可靠，你自己用你神你自己的办法来把我们作为你的产业来带领吧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，只有在祷告中真的明白神的心意，见过神的面，你就看到那个神的伟大，神的荣耀，圣经的话语在你心中忽然就能打开。很多弟兄姐妹说，我通透新旧约惯不联系不上，很多经文联系不上。你没有很好祷告过，你没有吃过摩西那样大痛苦，你也没有吃过我那个大难处，你不会整夜祷告，也没有见证到神。你真正的见到神，你来祷告祷告，渐渐你神就会把很多话语自动就能疏通，你就能有所体会到神的同在。你那时候说，我是谁？我有什么资格来向神谈条件？我出任何问题都讲实话，都是 我坦率地说，我自己的体会啊，常常是罪有应得的。你要帮助我，完全是你的怜悯。所以这人只有祷告进入到摩西与神那种状态，就是我愿意去认识你。人只有在真正认识神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祷告中，把神的话语活在心中以后，圣灵引导我们活在我们的心中以后，你就忽然神再一次真的是活神，你就发觉自己不可靠，是人不可靠，是世界上唯一可靠只有神自己。所以祷告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就是祷告求我们认识神。其实不是求这些事，当然 也应该开始求这些事，最终是带我们认识神。当你认识神以后呢，其实祷告也很简单了。你跟神是好朋友，你知道他的心了。假如说我们都很好的朋友，我旁边很好的朋友，常来常往，知心知底，聊了半天，谈得很开心。哎，后来我说有个事，华明，我有个事需要你帮忙，他会拒绝吗？举手之劳。所以说你这认识神呢，你不用怎么祷告，你跟神当然先跟神聊天，建立好关系，然后说神，哎，我又顺便有几个事，你能办理一下吧？举手之劳。哎，所以我们说祷告，真正好的祷告，就是他有几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。第一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活人的神，我们是可以与他经历的。圣经不仅仅神不仅仅是记在圣经中，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引领我们的，跟我们能有直接的往来。我们只有这种经历以后，我们才可能跟他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，才能有真切的祷告。而真切容易被神垂听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你知道神想什么，知道神的计划，知道你跟神的关系。如果你祷告神面前，神啊，你要帮我做这个，帮我买车，车要30,000美元以上的，房子要25万美元以上的，等等等，我开一堆的条件，我是牧师，等等等，我可以开的。有的大牧师讲，你就把你的要求写得越清楚越好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我们在祷告过程中知道我怎么跟神建立关系的， 神以前怎么带领我的，怎么帮助我的，就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，多么赦免我们的过犯和软弱。你那时候心就容易跟神关系拉得很近。哎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说人跟人在这里要必须跟神要近，一方面知道神的旨意，另一方面知道我们和他的关系。我们只有在祷告中反复思考无信主的历程，无与神的关系的时候，您心才能逐渐觉得神是爱我的，我才能爱神。我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爱我们，叫我们爱神，我是不相信的，那是出于人的东西多。真正人的爱神，从持久下来的，一定是被神的爱感动的，真正体会到神的爱。所以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通过自己的生活来思考神是如何带领我们的，让我们经历到他自己对我们的帮助，以致我们看到我们除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，只是有我们的过犯，有我们很多的软弱在中间。说你神所写的都是这么好，你过往只是对我一直蛮照顾的，我为什么又发生这么多情况？你就会在神面前来检讨自我。只是祷告最终目的是干嘛？就是你到神面前来想一想我跟神的关系，先讲我现在难处，讲难处的时候我为什么找神？找神了就是说神不帮我，神不帮我你就没法祷告了。你要想此时我要想一想，我们要想感恩，想想神有帮助我，哎，想想神有帮助我的时候呢，哎，越想越神越帮助我，特别你又明白神的旨意了以后，神真的是这么帮助我。哎呀，我跟神原来还有蛮多的关系，神也是大家都说，我现在也感觉到神是蛮有慈爱的神，我为什么有这么大难处？那我就好好查自己的问题了，求神让我看到我的问题，这样我们的问题就一个容易解决，这样我们就与神有更好的关系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有成长和进步。好，我们一起基督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活人的神，你永远乐意让我们来寻求你，寻求你的一定能寻见，你喜欢我们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就谢谢你这美好的祝福，你也通过众圣徒做了如此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人所讲的都很有限，特别孩子今天身体也很软弱，愿你的圣灵亲自把你的话语打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，每一个乐意寻求真神的朋友的心。主啊，你是活人的神，你的旨意是永不更改的，你爱我们，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多思想你的慈爱，思想你永不改变美好现实的旨意，也让我们学会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来检查问题的原因，来审查我们自己的过失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面前认罪的时候，就像摩西为众人代祷一样，求你就赦免我们的过犯，让我们能够更紧紧地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就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通过祷告越来越认识你，更好地跟随你，更好地爱你，也一生蒙你的祝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神，没有咳嗽哈，谢谢。